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这就是我们想谈的城市的概念，我觉得就是
多元化，
像一个生活在香港的葛亮会很认真的看一下，哦，这上面是要看穿
这个，一个生活在香港一个按部就班的傻子，你是想表达的
这
意思？
这是城市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和城市人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然后在这儿就是只有月亮呼应我，
所以就找你们俩来聊这个主题
啊。不是，这倒是不谋而合，我没有沟通过服装的事儿。
可以可以，挺好的这个配置。
大家好，我是傅士野。上个月月初，制足 GQ 杂志举办了一场颇为隆重的作家晚宴。晚宴的着装要求是 business casual， 也就是商务休闲装。有趣的是，作家们对于这个着装要求的理解大相径庭，也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要求，于是有了大家刚刚听到的那段关于着装和城市的讨论。参与讨论的是赴宴的两位作家张悦然和葛亮，他们都曾有过在不同城市流转的经历。张悦然的大学时光在新加坡度过，而葛亮则一直往返于家城南京和他如今定居的城市香港之间。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的礼仪和性格，自然也塑造了他们的作品。趁着作家晚宴开始前， GQ Talk 和两位作家就城市写作和城市文学展开了一场对话。在对话开始前，我先听他们讲了讲各自的文学创作和经历。
大家好，我是葛亮，我是一个写作者，写作题材主要是以小说为主，围绕城市的这个话题要比较多。我的故乡是南京，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我称之为家城，当然一方面是表达的我对这个城市的深情。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它也是可以讲中国城市文化一个很独特的一枚切片啊，因为它有所谓我们一直以来它的一些非常名片式的印象，比方说六朝一运、十朝都会。那同时之间，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它的现代实际上在我自己的人生体验里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种凝聚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的这种非常古典的、非常中国的这种特性，实际上会吸引不同的这种外来文化的元素汇聚于此。所以在我的这小说叫《朱雀》里面，它实际上切入点是一个来自于苏格兰的一个留学生，他进入到了这个城市，但是他实际上是根儿就是在一个南京。因为他祖籍啊，在往上数的这个脉络，实际上一脉相承下来，与此相关嘛，所以他实际上既是一个外地人，和这个城市不期而遇的一个陌生人，同时之间他有一种血脉上的一种关联。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兴趣这一点，因为写这个小说的节点实际上我已经离开了家城，已经开始在香港生活了，就是让我借由这样的一个关照的角度，实际上实现了我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一种躬身反照。就是说我特别想探讨的一点，就是我一直朝夕相处的城市，它对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意味着什么。但其实这种关注的触发点其实是非常偶然的，就是在我离开南京多年以后，就有一次回去，就到了在我们作为一个南京人自己可以讲是引以为豪的一个代表着六朝七运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标吧，就是夫子庙啊。那夫子庙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它是以科考文化作为它的一个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四周其实有很多的周边企业，里面也包括一些老字号，其中有一个叫启方阁，它是一个专门售卖清真食品的一个老字号。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食品实际上都跟科考文化有关，是为了讨好意头的，就比方说什么状元豆啊、路路通啊之类的。但那次为什么会触动我呢？就是 哎，我突然那天看到就是这个齐芳阁啊，它楼上还是这个彩照飘摇，但是它的楼下有一个金黄色的巨大的 M， 在那一刹那间对我自己的撞击特别的强烈，那种感觉在我当下仍然是记忆犹新的，其实是有点魔幻的感觉，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觉得它的这种古典在这种全球化的这种辐射和扩张之下，它会出现一种非常新的一种考验，就实际上在现实层面，就是这个老字号因为它经营已经入不敷出了嘛，所以它不得不把楼下租借给麦当劳，但是在我当时看来，哇，我觉得那个场景特别的魔幻，特别的后现代主义。这本小说呢，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写起，一直落笔到千禧，中间有70年的一个跨度。当然它是通过三代人的一个家族的他的命运的流转作为一个主线来进行贯穿的，所以也会涉及到在这个城市里面在不同阶段的这种历史的风物，也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文化坐标。我觉得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我自己个人而言还很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就是它可以实现我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认知，当然也包括对于这个城市的历史这种观念的一种梳理。其实这个小说里面可以讲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相遇，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从时间上来说历史跟当下的相遇，那从物理空间上来讲，它作为一个古都，它本身的一种古典的这种气韵和天然的那种特质，它会吸引很多的外来者汇集于此。在中间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来自于异邦的，比方说美国的、加拿大的、日本的这些人群跟文化元素。也就是同样的，你看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是个个体，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元素，不断的跟这个城市之间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砥砺跟融合。
大家好，我是作家张悦然，我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还有一些长篇小说，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是长篇小说简还有短篇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在我循着火光而来里面，我写了大乔小乔，来自于小城泰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她来自一个计划生育时代的超生的家庭，那她是作为一个多余的女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那么她的原生家庭因为超生这个事情也受到了非常多的麻烦和困难，然后他们也在很多年后仍旧陷于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而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她的家乡的小城来到了北京，她在北京非常努力的希望爬升到更好的阶层过更好的生活，那在她的生活里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男朋友及男朋友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的姐姐她的亲生姐姐从小城来到北京找她，那姐姐也是浑身的麻烦，然后姐姐也有求助于这个女孩，那对这个女孩来说她面临着是否要帮助姐姐，而她的帮助在这个小说的语境下可能会动摇她自己所已经拥有的一切。那在这个小说里面确实有提到迁徙的这个主题，我自己一直都会觉得每一次迁徙其实都会把人生过成两段，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割裂，就是一辈子会变成两辈子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包括在我的另外一个小说《湖》里面也有从中国到美国去的女孩，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割裂。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也许他就会觉得，比如说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就常会想，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太愿意把一辈子过成两辈子的人，因为我觉得一生已经太短了，就是你还要再把它分割成两段或者甚至更多段的话，我觉得你就是离别其实并不会使我们活得更开阔，而只会使我们活得更闭塞。我们每一次离别中其实我们都割掉了一块空间给过去，而我们活所留下的空间都会更加的狭小。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考量，在我的小说里面，我觉得这些主人公当他们面临着这种迁徙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也发生了割裂。特别明显的是在大乔小乔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妹妹的角色。这个小说里面当然涉及了很多阶层的问题，涉及了很多这个生活贫富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还是想探讨说，一个这样的和过去努力决裂的人，他是否能够完成这种决裂，而当过去又追上来找他的时候，他该如何和这个过去相处。因为我生活在城市，所以我可能会在理解人物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种可能城市的人的一种共有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的立足点是什么地方，我有没有一个存在的一个根本，我是不是有一个那么不可取代的这样的一个哪怕一小寸的这样的一块地方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当你在走出比如说北京的一个非常喧闹的地铁站，当人流随着人流走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找到可能那样一个所谓的属于自己的不可取代的位置在这个城市里。其实胡讲了一个从中国到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其实是我觉得是我的小说里面还比较少见的一种害羞比较怯懦的那样的一种女孩。相反她有一个勇敢的朋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有魅力的一个女孩朋友，但这个朋友因为意外事故已经离开了人世，而这个女孩我们的主人公她就取代了这个死去的女孩，接替了一个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去陪伴一个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中年的男作家。那在陪伴这个男作家的过程中，我觉得她最初的愿望可能是接近和模仿他心目中的朋友，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后他似乎还是找到了一些他的自我。我觉得这个故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积极的故事，在我的理解里面。那我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写到了迁徙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迷失，同时是一种无根的感觉。其实我也被问过说我会不会感觉到漂泊感，其实我是很少感觉到漂泊感的，因为有一些作家他有特别强的根的感觉，就是他有根有脉，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强的一种根的感觉，所以没有根自然也没有漂泊。一个无根的人其实就可能就不太会感觉到就漂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来说，他可能甚至是没有那么明确的觉得自己在漂泊，他只是一种无根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觉得有根的人会知道说，比如说我想回到家乡，我想回南京，我想回北京，但是其实无根的人他只是觉得说我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其实哪里都不是他的家，或者哪里都不会给他带来那种归属感。也许我们平常在城市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周围的一个和我们相似的人群为我们确立一种价值，对不对？就是那个东西可能我们不是很想要，但是我们看到周围的人都往那个方向走，那我也跟着他们走，这就是很多我们的城市人的一种写照。但是当你被像一个行李一样打包放到了一个另外的陌生的环境里的时候，你连周围的这些可以跟随他们走的人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彻底迷失，然后彻底不知道自己的 追求是什么。
对于两位作家来说，在异乡回望故乡带给了他们何种新鲜的创作灵感？如何看待如今城市场域写作中随处可见的物质符号和标签？作为作家，捕捉和书写城市的难处和挑战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对谈中，他们探讨了上述种种问题。我看到你们之前在一场活动，就一场对谈里面谈到了说，你们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异乡开始，就是说只有在异乡才开始回望故乡，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二位能不能先聊一下你们在异乡开始写作的这个经历。
对，我跟葛亮最初认识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异乡的时候，各自在异乡的时候、
是在哪里？
我在新加坡，他在香港，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他以为我会和他一样成为一个这个一直漂泊在异乡的这个写作者，然后
结果他回来了。
对，但是后面的发生的事情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新加坡是一段特别特殊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如果我没有去新加坡的话，可能我没有那么快会确认我需要写作，我需要表达。我觉得在异乡会有特别强的这样的一种希望确认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确认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希望写作。而且我觉得新加坡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看起来和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的相似，或者说有很多相连的部分，但事实上它又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又是背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非常想找回你的文化里面的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回语言的部分。我觉得如果可能去西方的国家，你还要需要就是是另外完全不一样的语言，但在新加坡他在说一种中文，但在说一种破碎的，然后再说一种怪异的中文的时候，你的语言的那种警惕性就会忽然变得非常强，你就非常想要捍卫说我心目中的中文是什么样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很快就确认了说我需要写作，我希望用写作表达自己。所以等到完成新加坡的大学学习之后，我觉得我也基本上完成了这一生的职业的选择和对自我价值的一种确认。
对，我和月然一样，就是我也确实是在异乡开始写作，因为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开始写作，实际上这个节点可能来自于和我的家城南京之间一种反差感，因为一如我刚才所说吧，这个南京这个城市，它本身的这种历史感的这种沉淀，而且它的这种节奏的舒缓，其实从写作的角度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在于其实表达的方式有很多，那也许我的生活本身，我的舒适生活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我表达我的审美艺术感觉，那甚至于世界观的一种方式，我不需要一定通过写作来实现。但是到了香港之后，香港是一座城市的格局和格调跟南京截然不同的城市，它一方面节奏十分的匆促，另一方面它有种种的多元文化元素的一种汇集跟撞击，那实际上会产生一系列这种可能性，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实际上会造成相当大的一个撞击，甚至于一种刺激。所以我就写作这件事情而言，就南京可能是我写作的一个温床，而香港可能是一座磁场，就是一种反差感会使得你在回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指的是南京，这种反差感在你在回望你的家城的时候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实际上会将你在前面20年的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你的史观的这种积淀把它触发出来，让我再去回头去整理我对我的家城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开始写一系列的小说，包括我自己的成长经验的栖声，也包括对于南京的历史的一种梳理跟表达的朱雀。
那像葛亮老师其实是到了香港之后开始回望自己故乡，然后写的都是具体的和故乡和南京有关的。那月然老师就是您在新加坡的时候写的也是就是这种类型的吗？还是说更偏向自我和内心的这种而没有特别明确的城市印记的作品？
对，我在新加坡写的作品没有特别强的城市印记，我只写过一点散文是关于我的故乡的，除此之外没有。我觉得和葛亮相比，我觉得葛亮是一个根扎得很深的人。我觉得这个根是可以说他有一个两个城的概念，加城他说。对，然后还有一个香港，就这个对他来说是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弥合的这样的两片土地。那对我来说，其实我就心里好像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故乡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我失去的是语言，我觉得我失去的是我所熟悉的事物，或者说我所熟悉我所认同的一些价值。我觉得在那个新的环境里是这些使我感到不舒适，使我希望去用我的语言去表达，而不是说我希望去和我的城市产生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面没有那些特别清晰的城市的概念。
听二位这个聊自己曾经在比如说不同城市生活的经验，其实它是以一种非常意志的方式就是进入了你们的写作，所以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也是说，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城市中写作，然后如果像月然老师之前接受采访他说毫无疑问我在写的是一种城市小说，我是有这个意识的，这些小说都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周围也就是发生在城市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写作的话，就是作为创作者而言，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故事会吸引你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是比同质性更强的，还是说意志性更强，对你来说是一种完全全是经验的冲击，或者像 cultural shock 这样的东西会吸引你们？
我觉得都有。同质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我自己在到香港之前的自己的人生经验的这种积累，实际上这个时候会释放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挺美好的。在你一边回望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整理自己的人生嘛。这个集中反映在可能《栖声》这个小说里面，因为《栖声》它实际上是从我童年时代一直写到就是当时我不是毕业这段时间，所以围绕着你的成长实际上有一系列的人物，这些人物它实际上每一个都代表着，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切片，就是在这个城市中间的一个人群，而这个人群他的身上的这种经验实际上对于一个少年的一个成长实际上在默默的无形中间在不断的塑造着。
所以栖声这个是您去了香港之后才写的是吧？
对，然后我同期也在写朱雀，我刚才讲到了。朱雀当然代表着朱雀当然也有我自己人生经验在里面，然后也有一些我对这个城市历史本身的一种关照。当然这种关照我觉得刚才月然讲得很好，就是有同质的部分也有意志的部分。
那意志的部分在于？
意志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说，当你长期处于一个地方的或者处于一个地域的时候，其实你是有蒙昧感的。但是当你换了一个环境，这个时候你在回望它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会有阵痛感。我觉得这个阵痛感实际上就是意志的，你发现原来我之前一直想象的一直带有着某种所谓的刻板印象的东西，在那一刹那之间是会发生调整的。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你重新去认知一个城市很有意义的一个空间。
那月然老师呢，您觉得？
我是觉得我喜欢把它放在一种差异里面去写，比如说在像大乔小乔这样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来自原来生活里面的姐姐出现在她现在的生活里面，那这种出现可能会使她重新去审视她周围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可能对她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是她不太会定睛去看的这样的日常生活。但是当你的过去生活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这种剧烈的反差会使你觉得周围熟悉的所有的事物都变得陌生了。所以我觉得我喜欢这样的一种冲撞的时刻。再比如说在我小说里会写到
保姆和这个家人的这种关系，那保姆在雇主的家里这个场域，我觉得和他自己的原来的场域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差异里面，会使我们平常觉得非常平凡统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城市生活，忽然之间有了陌生怪异的部分。
那其实像二位的书，就是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比如说像月然老师的书里面会提到一些和艺术啊文学相关的事情，然后像葛亮老师的比如说像迷鸭这个书里面，他其实谈到了非常多的文学啊音乐啊电影啊这一些东西，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叫物质生活，它里面陈列了大量的这种就是看上去像文化资本一样的或者说是都市文化符号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在二位的创作过程中，你们会考虑受众的问题吗？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个目标的受众，比如说我想象我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读者。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坦白说是挺有意思的，是因为可能我的读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开始写作比较早，所以我的读者在就是在我的最开始写作的生涯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年轻的，然后是我的同龄的人。那现在的读者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形态的，但是可能读者的形态在随着我自己的写作的一些变化也在产生变化。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我的读者会觉得就是会反馈给我，觉得他觉得我现在离他很远了，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在考虑他在考虑的问题。那他在考虑问题是什么，可能是小孩应该上国际幼儿园还是那个公立幼儿园，然后这种教育啊各种问题啊等等，是现实的苦恼。他觉得我觉得他对我会有一种不满在于好像我没有按照人生的好像应该有的这个方向这个轨迹去发展。所以我自己觉得你要问我说写作的这个门槛或者预设的读者，我觉得我自己只有一个我自己的写作的方向，是在于我希望向着我心目中认为的伟大的作家靠拢，一点点的靠拢，一小步也没有问题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目标，可能很多时候你不太会去考虑说你的读者理不理解你，因为你在想象着你作为读者的时候所阅读的那些作品，那么你所不理解的部分，因为你热爱这个作家，你渴望去理解他。
那葛亮老师呢，您有预设一个读者群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迷鸭，实际上是我在十几年前写的一部小说了，就是那个作品中间实际上有很多的物质化的这些东西，那个实际上也许是代表着我在那个年龄段对于城市的理解，就是城市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这种文化符号的这种堆叠的，
是
这种堆叠就可能会呼应了一位作家，就是穆石英，包括以他为代表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作家，就是你在这种堆叠中间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确立自我的一个过程。但对我们当下来说，其实现在已经经过了10多年了，你再去看城市，你再去体验它，可能你的结论都不一样了。我们当然无法离开这座城市，但城市对我们而言可能更多并不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就像它可以去承载一些非常具体的具象的物质化的东西，它更多可能是代表着我们去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是就写作的角度上来说，我更加的期待的也许就是在某种频道上面实际上和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共鸣，或者说是呼应。这种共鸣其实我想和刚才月然讲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自己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你的读者在对面也是一样。我觉得最美好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互相之间的一种默默的一种关照跟守望。
刚其实也讲到说这个，比如说城市里面的这些物质化的符号，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李陀老师的那个无名指，就是他之前写的一本小说，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物质化的符号，包括就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他，我记得他说他当时研究过，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当时流行当季的什么包，他是有做过调查，然后写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有一种回复到，比如说像写《红楼梦》这种传统里面，它是有很多对于器物的描写的这种传统。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在城市小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真的是被很多这种物质的符号所环绕。那我们要不要去关注这个东西？或者说它跟这个更大的、更以前的传统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刚才脑子里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像葛亮早期的小说，你说到谜呀，
对，
然后包括我早期我觉得在新加坡的时候写的小说里面都会提到很多比如说商品的品牌，然后很多物质的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产品。我不知道葛亮现在怎么想，因为他已经去写古代的事情，暂时逃避了，对不对？暂时逃避了所有的这个商业社会的。那对我自己，其实我有可能和李陀老师很不一样的看法。我比较同意石黑一雄的看法。石黑一雄曾经在他的采访里说，他会有意的避免出现任何的品牌、任何的特别物质的具体的符号。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题材，他也可能因为找不到，为了不写符号他也去写古代了然后去写被掩埋的巨人这样的。那我觉得他有一个想法是觉得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大的公约数，而不是说把它具体在这个具体的现在的比如说他所生活的英国这个时代等等。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不喜欢现在把这些特别具体的符号放进去，是因为确实我现在回头去看最早的小说，我觉得那些符号所表现的那种时代或者所有东西是非常薄和非常浅的。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用我自己的语言去刻画、去描述这些，而不用这些依附在这些符号上。比如说我们不用依附在 LV 或者是什么的品牌上才能够描述这样的一种风格特点，或者是它的一种价值特点。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希望不在这个层面上去书写城市的。
因为刚才提到《红楼梦》嘛，其实我对《红楼梦》里面的这个物质的理解可能和所谓的符号化的这种物质有些不一样。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更多的实际上向我们展示的是物象，这个物象的意义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就是其实它代表的第一就是你去对于一个情境的勾勒的一个基础，第二实际上是代表着你自己对相应的那个时间以及空间节点的一种尊重，其实就是一种还原。所以在我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蛮重视就是两个字叫做格物嘛，就是格物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你对于所谓的物质的一种消化、吸收跟转化，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为你自己所用。其实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你所呈现出来的文本，也许相关于此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你在积累、查考和消化呈现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增加你的某种意义上的写作自信。
对，其实我觉得二位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岳然老师的意思也是说，我们不要通过一些外在的这些，比如说 logo 或者什么，就只要
自己去定义它。
对对对，
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建立它、描述它。
对，就
是
你要用自己
的
语言系统，对，然后用可能用名牌，我说一个迪奥或者一个 Gucci 什么，其实是一种简化语言的方式，
是
一种偷懒
的
方式，对。
而且它是一个客观的拿来之物，就是我们的人物对一个 LV 的价值或者对一个迪奥的看法可能跟它的客观价值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其实小说里面还是应该带有一种更独特、更陌生的一种看待物的方式。我相信葛亮也是带着陌生化的看待物的方式，而不是说你希望他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推向读者，让读者明白说哦，它是一个那样的箱子， LV 的四个角是那样的一个箱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偷懒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物本身它是作为一个人物的附着，
对，
还是说它其实 已经融汇于这个人物的个性中间的一部分，就像刚才悦然讲 LV 这个品牌，那如果它实际上是一个时尚杂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编辑，它本身的职业的这种需要，它的诉求，甚至于它文化的定性，实际上跟这个品牌精神是相关的，那它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符号化的一种物质存在。但是如果你只是非常简单的把它附着于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本身它也是苍白的，它和这个物质之间的融汇感实际上是不够强的嘛。
对，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觉得写物质或者写浮华写的最好的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种小说，我曾经统计过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只出现过一次一个品牌的名字，就是出现过一次爱马仕的名字，然后我们也可以说菲茨加德还是很有远瞻性的，
对
确立了就是选择了一个品牌，那除此之外他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物质的品牌，然后也没有去努力的去刻画那些物质的比如说舒适或者奢华性，但是为什么我们读那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弥漫着一种奢华的浮华的物质的气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作者他用他自己的笔法，他用他自己的技巧所抵达的，当然也是他的我觉得内心的意志所抵达的。
我还想到一个，就比如说其实对于会使用这些品牌或者说这些我们说比较偷懒的方式创作，它有一层它可能对都市有一个想象，就是他会觉得说在他的这个想象里面大城市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可能所以说这个创作者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生活在都市中，他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小镇这样的地方创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不一定，我倒觉得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这些名字会非常容易出现在网络小说和我们现在的新媒体的故事上。就是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才应该保持警惕，就是它也像很多的网络语言一样变成了一种我觉得大家的一种习惯的或者是最上面的那层泡沫，就是我觉得正因为如此作家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接近这些事物，而不应该把那些网络语言直接拿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语言被现在的新媒体被网络污染或者影响得非常的严重，我们也经常看到小说作者也在使用很多网络的
网络用语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也许有人觉得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城市，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可能一个作为一个作者，你有你有能力有责任去保护你认为的干净的舒适的汉语，或者是能够更长时间里面存在的汉语。其实我们的白话文到现在只有100年的历史，这个语言其实还在迅速的变化，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对，
那我们如果现在全面的就像网络像所有的这种我觉得最世俗最变化最快的流行语言投降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汉语来说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葛亮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悦然讲到，就是这品牌当它成为了我们当下的这种语言甚至于写作语言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对我们语言的一种异化。就是说你的本身语言发展的这个节奏，它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一个内在的规律在里面的，而这种规律是自足的。但是这些品牌的出现，这些网络化的这种物质倾向以及符号的出现，它实际上在不断地对这些节奏进行阻断。所以这个实际上你也可以说在全球化的这个语境之下势不可免，但你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一种警惕，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这种抵御，而是你要保留你自己在写作的审美方面的某种独立性。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而且这个其实又回到刚刚悦然老师一开始说的，你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对就是产生了一个对于语言的警觉和对于汉语的警惕性、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一脉相承的。
对，
GQ Talk。
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大家好，我是梁文道，欢迎收听 GQ Talk。
在之前月儿老师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说，情爱在您的小说里出现的频率很高，就是您会
在他小说里出现频率也很高。
对，
这个我没有呼应。
对，因为在葛亮老师问米这个小说，它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就比如说一个异乡人和另一个异乡人在另外一个异乡
相
遇的故事，它其实和离散和迁移都有关，但是就感觉这个主人公他核心动力也是要为了追寻一份情感，就一个就是感觉这个情和爱或者说爱情也是他的核心驱动力，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为何在二位的这个创作里面这一部分都这么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情爱包括这个生死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你难以回避的所谓永恒主题。那其实我们的表达的这种过程方式角度实际上是基于每一个作者呢 你对于写作的一个自我体验的，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问米这个小说，它的整个的结构实际上是写的异乡人之间的这种相遇，但实际上它的触动力实际上仍然是关于情爱。因为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动力之下，实际上人做出的这种选择才具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服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大的人生主题，所谓跟日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你对于所谓人生的这种拷问叩问吧，或者说最后实际上都是要落实于日常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文学的概念，但是有一些情感在就是最近的这些年的写作里面可能变得更加的重要。比如说以前的中国的写作里面其实是没大有孤独的这种这个词，对这个词的诠释的那个，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看鲁迅的小说也会觉得孤独，但是那种就是对于这个主题我觉得作者是没有意识的，它不是一个主题。但是在现在我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西方文学的阅读然后洗礼，到现在我觉得孤独也是文学写作的主题。那么当然还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隔膜，这些主题都通过像卡佛呀等等这些作家带给了我们，也成为了我们写作里面的可以继续延续的一个方向。那所以这些概念和这个城市的结合，我觉得很多时候它需要通过情感，需要通过情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怎么写出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之远，心和心之间的背离，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人有和人有靠近的愿望，那我们才能看得出来它的背离，对不对？我们那比如说葛亮写到的这个重逢，那重逢里面肯定另一面也是有离散，我们也是看到了在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的离散才会觉得那个重逢可贵或者相逢可贵。所以我觉得情爱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写到人的情感的时候本身其实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就会面临需要去处理情和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在城市里面我觉得他们确实会有一些独特的表现形式，可能跟乡村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每个人可能都在承担着他的孤独，而这个情和爱好像也并没有因为这个社会变得方便迅捷而变得简单，情爱反而变得更困难了。在这个时代，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主题，就情爱的距离很困难，它可能不再是比如说乡村里面的可能偷情的故事、乱伦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在城市里它可能变得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可是为什么它如此之难呢？是因为我们的心产生了变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产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作家来说都是需要去面对也非常热衷于去面对的主题。
或者说其实情爱实际上是表达所谓的当代的城市精神的一种途径，因为情爱真的是可以从将两个所谓的身世背景成长的轨迹完全不同的人突然之间让他们变得亲密，而这种亲密势必带着他们个人的经历之间的一种交叠跟砥砺，就是其实你在月然的小说很多的代表作像简里面都能够看到， 两个背负着不同的所谓的历史的重荷的人，两个家庭的人，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产生了情爱，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他们有各自的阅历，有各自的看待生活的立场，他们产生了情爱。当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实际上是两段人生，两段经历，甚至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交结，这个就迸发出来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本身情爱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城市生活的一个样本。
嗯，对，就是我觉得葛亮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一种碰撞和一种交锋。所以我们看为什么那些电影里面，就是爱情电影是一个独特的门类，而且爱情电影的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对不对？
嗯，
但是它经久不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其实它是两种人在交锋，他们背后是两种价值观，他们背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因为在城市里有那么多不同形态的价值观，那么多不同形态的过往在这个地方聚集，
嗯，
所以我们通过情爱，我们去观察两个人甚至几个人之间的这种交锋对撞，和他们的这种甚至是被撞碎，然后这种破损，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情爱其实是了解当代城市人精神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口。
对，
嗯，作为读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岳然老师的作品里面城市的面貌是更加不清晰的，就可能城市作为一个比较模糊的背景出现，但我觉得这可能跟刚刚您讲到的您比较一个相对无根的状态可能是有关系的。
嗯，
然后像葛亮老师，就是像刚我们聊到说您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嘉城和香港的这个区分，所以在您的作品里面城市一般都是非常清晰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就是解读，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嗯，还有一个方面我一直在想，也包括也可以谈到葛亮的写作，就是说我是觉得在中国当代的，我指的是中国内地的当代的这些城市里面，就是好像城市的面貌越来越趋同，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嗯，
对不对？然后这个城市的特质好像越来越少，再一个就是城市的变化非常的大，建设非常的大。
嗯，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比如说上个学期我跟学生讲到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的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种，莫迪亚诺写的肯定是，如果在我们这个环境里界分的话，肯定叫城市文学，他一直都在写巴黎。
嗯，
然后那这种城市文学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内地是很难出现的，因为他所写的巴黎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历史，漫长的历史，同时它又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莫迪亚诺总是在找啊找啊，他原来的故居是在什么第几街第几街的交叉口，那里原来是一个什么修车行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读者，一方面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挺陌生的，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在北京写这样的一种文学，因为这个城市变化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城市的特质就是好像也没有像巴黎的这个区那个区，所有的那些东西好像似乎没有那么清晰了，现在没有那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在写现在的中国城市的时候，也许写作者会遇到这样一个困难。
嗯，
就是城市确实处在变动中。
嗯，
而且城市它还没有附着，比如说我们说北京的历史，那到底是北京的还是北平的？我这个作为北京的历史似乎还没有附着在这个城市上，然后这个城市没有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所以我就在想，葛亮其实在他离开了南京一段距离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回望南京，他试图给南京一种莫迪亚诺化的一种就是细致的这样的一种城市探索，这个我觉得其实在中国还蛮少人做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葛亮他能做也是因为他离开了南京，如果他现在在南京，也许他的体验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在做的是想象中的南京。这个跟莫迪亚诺也很像，莫迪亚诺在做的也是一个想象中的地图的一个 一个导航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们是否能对我们当下的此刻的城市有那样的一种就是我觉得非常细致的属于这个城市的一种书写，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课题，也许也因为我面对这个课题、
嗯、
所以我没有找到这些城市的最独特的东西，所以可能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它之所以模糊是因为它们非常的同质化，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和在那个城市里面我需要的东西或者我拿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往往就是同质的东西。
嗯
嗯，就是刚才月然讲到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对于考察中国当下的城市，就是说它其实一直在变，而这个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节奏其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个巨大的考验。
嗯，
你怎么样去把握它，因为你可能在这个节点上刚刚把你所体验和体
尤其是葛亮写的比较慢，他花五年写一本书写完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拆了，对对对，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五雷轰顶。
我的小说一直在处理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长于变的问题，就是说在这种变的情况下你怎么去表达和书写城市的一种常态，
嗯，
或者说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永恒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就看了记者王军先生，
嗯，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城
记》，
对，
嗯，
那《城记》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对于当下的城市的这种巨大的变革的实际上是一种遗憾的这样一种情绪在里面。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已经不是这个林徽因华揽红陈占祥所写到的所勾勒的他们希望能够出现的北京，他当时是用这样的一个笔调去写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像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其实有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说城市的永恒性其实并不是在于一种所谓就是具体到它的整个的所谓的规划或者说是它的每一个街巷作为一种实体的坐标的存在，
嗯，
它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精神的所在。
嗯，
就是你包括就是当时我写朱雀的时候，我在十年前的这种感受我可能想把它落实到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城市的文化地标，但现在当我在写北园里的香城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可能我更加想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这种城市的精神，以这个城市的精神的背后所附着的历史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与变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关联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月然跟我在写作中间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种呼应，但同时之间也是一种碰撞。就我记得月然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写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它的开首是这样，那篇文章很有意思，叫赤道划破了城市的脸。
嗯，
它的开首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过一个28度的圣诞，就是你能够体会到就是他一开始所讲到的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第一是一种不适感，
嗯，
同时之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觉得蛮迷人的，就是一种反差感，它实际上是有悖于我们对于常识的这种判断的，而这种反差感中间实际上就能表达出某种剧烈的就是关于审美的这样一种张力在里面。
那对于月然老师来说您觉得这个城市精神是存在的吗？比如说葛亮老师说的这个城市精神，还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连城市精神也会越来越趋同呢？
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生活在内地，我生活在这些城市里面，我觉得我觉得这几年在变好，比如说我们会感觉到像重庆啊，
嗯，
像等等有一些城市它的自己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份的确认变得越来越强，然后呢它也给了就是新一代的这些游客一种我觉得可以探索的新的这种城市的面貌。我觉得包括就是我看到有那种每个城市不同的那种海报，就是去讲这个把这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结合的，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未来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明确，因为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前面的一个阶段，
嗯，
就是我们迫不及待地进行城市建设，
嗯嗯，
然后导致我们推倒了这么多有特色的火车站，然后推倒了那么多有特色的古迹等等，
嗯，
然后把城市变得全都一样而且并且很丑陋，
嗯，
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可能又需要去寻回那个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作为写作者，我只能说从此刻我的体验，就是我是不太会想到说我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中国的城市，比如说它有更强的一种和这个这个历史的关系或者和文化的关系，我觉得我很少会想到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可能也是因为在这里生活久了，也许我离开一段时间回来就会比较强。比如说像葛亮，他可能每次回南京他都会感觉到属于南京的独特的文化气质。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现在书写这种北京的特质是挺困难的。嗯，当然我们有过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奥运会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属于北京的特质的一个时间。所以往往我们常常要回到那个时间，然后我们觉得哦，和那个时间相比好像北京又变了很多，但是这个变化不知不觉，而且这个变化也谈不上有其特色，所以我们很难去掌握的。
我们刚其实聊到的就有点像说，我们就是比如说从创作者角度来说，我们写和城市相关的小说或者做和城市相关的创作难点在哪里，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不断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寻找一些不变的东西，对吧？那除了这一个困难，你们觉得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吗？
我觉得首先刚刚说那个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城没有其特点，没有其性格。对，我们写不出来莫迪亚诺那样的作品，写不出来保罗奥斯特那样的城，对于这个城市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和这个城市的灵魂相关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城市变得非常的快，我指中国的城市，而且这么长时间以来它确实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很多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相像。就是你包括我刚才我们提到的上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年轻人对于品牌的这种追逐，
对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所谓的这种文化帝国对于全球性的一种覆盖。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让我们每个写作者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让城市融入我们，而不是我们融入城市。就像刚才悦然提到的几位很重要的这个国外的作家，就是他们真的能够把城市变为他们所出现的对于他们的这个生活空间的认知的一个部分。就比方说人和环境之间的内心和环境之间的这种困境，我们在保罗斯特的作品中间时时感受到那种焦灼，那种想逃离的感觉。但你说让我们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去一再的想表达这种对于城市的这种逃离感，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是有点勉强，甚至于欠缺说服力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来，就是你所谓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当下人的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化上的诉求是否匹配的一个话题。当它真正能够在一个节奏和一个频道上的时候，它才能产生一种相对的共鸣。但更多的我觉得在当下可能城市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生活的容器。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